马太福音系列讲到91。祷告的殿还是贼窝一。马太福音21:12-17。韦保罗牧师2007年6月17日。翻译甘小春2025年8月3日。弟兄姊妹，今晨我们要一同思想的经文是马太福音21:12-17。请容我先说明一下，本来预备这篇讲道时，我打算一次讲完，但在深入查考的过程中，我发现内容十分丰富，所以决定将其分为两次信息来分享。今天我们先看第一部分，下次再完成余下的内容。这是一个极为人熟知的事件，四卷福音书都记载了它，甚至连约翰福音也有提到。大家知道，马太、马可、路加三卷福音书的记载非常相似，因此称为对观福音，而约翰福音则在结构和重点上与他们大不相同。但这个事件在四卷福音书中都有出现，可见其重要。让我们先听神的话语，马太福音21:12-17，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在殿里有瞎子瘸子到耶稣跟前，他就治好了他们。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又见小孩子在殿里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就是恼怒，对他说，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耶稣说，是的，经上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你们没有念过吗？于是离开他们，出城到伯大尼去，在那里住宿。读神的话语到此为止，让我们祷告。天父啊，我们在圣经中常常读到耶稣的温柔，脑海中也容易将他想象成极其谦和甚至柔弱的形象。但今天的经文却让我们看见，我们慈爱的救主再次表现出强烈的义怒，他的举动令我们震惊，也提醒我们，凡使耶稣如此愤怒的事，也当使我们深感愤怒。求迷开我们的心眼，使我们明白当时所发生的事，认清我们自己也可能犯下的同样过错，从而远离这些罪，使迷的殿真正成为祷告的殿，而不是贼窝。求迷赐下智慧和德性，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前几天我在做完日常的锻炼后，发现快要迟到一个约会，便匆匆告辞。同伴中一人照常打趣地问我，你是该去偷教会奉献箱了吗？我只回了一句，我们用的可是奉献袋。这样的玩笑我常听见，虽说他们在我们教会没有实际根据，但这些调侃并非完全无源之水，因为历史上确实存在许多使人诟病的教会败坏。我曾尝试在搜索引擎中输入教会腐败几个字，电脑几乎都要震动起来。教会被冠以腐败之名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纵观圣经，旧约有许多这样的记载，新约也同样不少。保罗在提摩太前书6:5提到那些心术败坏、失丧真理、以敬虔为得利门路的人，他还说自己不像许多人混乱神的道，哥林多后书2:17。在提多书1:10-11，他指出教会中有些人因贪不义之财，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众人，他们的口必须堵住。我们可以看到圣经中屡次提到有人利用宗教甚至基督信仰来谋取私利。神国度的拓展部分确实涉及财务层面。今天我们刚献了奉献，这笔钱用来支持教会牧者，维持场地，支付水电，差派宣教士，这是合理的。但凡有钱的地方，就会有人贪婪，就会生出败坏。 历史也是如此。早期教会不断遭受逼迫，基督徒常是被杀害的一群。但到了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归主后，罗马成了基督教国家。于是，若有人想进入权力核心，便必须通过教会。名义上的信仰成了通往地位和财富的手段，这与今日许多国家的政治现实也有几分相似。因此，当教会成了一个庞大、富裕，且有巨大社会影响力的机构，自然就吸引那些贪图钱财和权力的人来攫取利益。这种败坏尤其可憎，因为他是披着神明的外衣，打着属灵的旗号去行污秽的勾当。因此，耶稣对圣殿中这种败坏的反应，值得我们深思为什么马太要在此记载这一幕。注意，这事就发生在荣耀进城之后，马太福音21:1-11。以色列人当时是一个受罗马压迫的民族，他们盼望弥赛亚像摩西一样，将他们从奴役中拯救出来，使他们得着自由和尊荣，45:16。因此，当耶稣骑着驴驹荣耀进城时，百姓高呼和散纳归于大卫的子孙。他们期待的是政治上的拯救，是一个能推翻罗马的王。然而，耶稣进了圣城，做的第一件大事，却不是组织军队推翻罗马，而是洁净圣殿。他的剑首先指向神家中的败坏。弟兄姊妹，对于世界将如何得赎，基督徒中一直存在一些分歧。我提这一点，是为了帮助大家理解旧约中所用来描绘弥赛亚及耶稣所成就之事的语言是何等有力。这些语言绝非含蓄，而是极其强烈的。我读一处经文给大家听，以赛亚书49:25-26，但耶和华如此说，就是勇士所掳掠的，也可以夺回，强暴人所抢的，也可以解救，与你相争的，我必与他相争，我要拯救你的儿女，并且我必使那欺压你的吃自己的肉，也要以自己的血喝醉，好像喝甜酒一样。凡有血气的，必都知道，我耶和华是你的救主，是你的救赎主，是雅各的大能者。这段经文多么震撼！神说，我要为你们征战，我要对付那些欺压你们的人，我要拯救你们的儿女。这样的拯救不是温和的安慰，而是彻底的胜利，甚至用仇敌和自己的血来形容。我们要理解，当以色列百姓第一次读到这样的应许时，他们的处境是什么。他们正被罗马奴役。若你把自己放在他们的位置去想，当他们听到这些话时，他们会怎样理解？他们会想，弥赛亚已经来了，多久以后罗马人就要自食其果，多久以后神要与这些欺压者征战，使他们覆灭。我们要明白，这就是荣耀进城的背景。弥赛亚骑着驴驹进了耶路撒冷，宣告他要拯救他的百姓。圣经所用的语言中有些是属灵的，比如洗净你们的罪这样的描述。但很多地方，特别是在旧约的应许中，这种拯救听起来是非常政治化的。你们如今为奴，但你们将不再为奴。我认为，在思考基督的王权和他国度所带来的祝福时，我们必须谨慎，避免两个错误。第一，认为基督信仰只关乎属灵的释放，与实际的政治性的解救无关。这是一个错误。神并非只关心人灵魂的释放，而不在乎那些深陷锁链的人。他曾真实地将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带领他们脱离铁炉。这是神关心他百姓切身苦难的明证。当神改变人的心时，他也改变人的行为。他在新约中应许说，以希节书36:27，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 神不仅除去食心，赐下肉心，更要更新人的行事为人。因此，神国的扩展确实带来了实际的改变，罗马帝国最终灭亡了，奴役的枷锁被打碎。我曾到罗马旅行，看到一面墙上刻着罗马帝国疆域的变化，它曾经横跨英格兰、斯堪的纳维亚、整个欧洲、北非和小亚细亚。然而今天，罗马帝国只剩下一点痕迹，昔日的强权已经消亡。许多异教的元老们曾将罗马的衰亡归咎于基督徒的兴起，但不论如何，如今再无罗马的奴役。请注意，这并不是偶然。撒旦从不愿意人得自由。但是，当人真实归向基督，心被改变后，他们会去喂饱饥饿的，释放受压制的，衣裳赤身的，扶助受害的。这些行为都是基督徒真实悔改结出的果子。第二，我们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基督来只是为了政治改革。注意看，耶稣荣耀进城后，他并没有直接去王宫，也没有去罗马官府，也没有去立法机构。虽然他作为万王之王，本有权柄要求一切掌权者的顺服，但他却首先去了圣殿。为什么？因为真正改变世界的起点不是立法，不是制度，而是神的殿。在神的家中，通过他的话语和圣礼，福音被传扬，人心被更新。教会若失去福音，这个世界便毫无希望。文化更新的核心，神的家，我们不否认立法的重要性，但改变世界的根本不是靠通过法案，而是靠福音更新人心。当人们因恩典归向基督，他们作为父母、作为公民的行为也会被改变，从而影响文化。因此，若教会放弃福音，只追求改变文化，最终文化也会失去。但当教会守住福音，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文化的更新会随之而来。这就是为什么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说，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这是耶稣第二次对圣殿发出严厉的责备。约翰福音记载过，他在事工之初曾这样做过一次。审判前总有警告，而这次洁净圣殿就是一个警告，预示审判将临到神的家。经文说，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店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这里所说的殿，希腊文用的是西龙 Hieron， 指整个圣殿区域，包括外院与各类附属建筑，总面积大约有33英亩。这并不仅仅是指圣所或至圣所，而是整个圣殿群。可见耶稣所对付的是在神的家中，把敬拜之地变成买卖市场的败坏行为。这些兑换银钱的人和卖鸽子的商贩，其实并不在圣殿建筑内部，而是在所谓的外邦人院里摆摊。圣殿外有一块院落，可以在那里设摊营业。按他们的说法，这样做是为了方便敬拜神，至少表面上是如此。他们卖的不是日用品，而是与敬拜有关的东西。祭司们显然也默许了这样的做法。他们坚持认为，流通在社会中的银钱不适合用作圣殿的赎罪银，参出埃及记30章13节，因此需要有人兑换钱币。兑换银钱的另一功能是帮助人们用合适的货币来购买献祭用的鸽子。就像你出国旅行，需要把手里的钱兑换成当地货币才能做交易，才不会吃亏。这些鸽子是献祭用的，餐里未祭1章14节。有趣的是，鸽子献祭原本是给那些负担不起牛羊祭品的穷人所预备的。但后来却似乎成了人们的常态选择，大家都选择便宜的祭物，不再愿意献上更昂贵的祭牲。从原则上看，很难直接说他们的行为本身就是错的。 问题不在于这些行为本身，而在于他们的动机以及行为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他们可能触犯了安息日的诫命，也在圣殿，即便是外邦人院这样的圣地，做了不该做的事。著名解经家马修·亨利说过一句话，在圣殿中买卖和兑换银钱就是一种滥用。即便是正当的事，若在错误的时间与地点去做，也会成为有罪的事。所以这些事情本身也许并无大错，但因为做事的方式、地点和动机都偏离了神的心意，变成了罪。问题在于教会被变成了买卖之所。约翰福音二章十六节把它称为买卖的地方，希腊文听着很像百货商场，他们把神的家变成了集市。弟兄姊妹，教会的事工确实包含金钱层面，这不可避免，也合乎圣经。但我们必须不断自省，我们是否已经让金钱的考虑占据了主导，是否已经变成只关心盈亏，只看底线，只追求盈利。我刚刚和麦克谈到这个问题，他问我最近怎样，我回答说身体有点小感冒，但生活实在太好了。神给了我健康美好的妻子和孩子，还有一个小宝宝，虽然有时让我觉得自己像25岁，有时又觉得像75岁。回顾教会历史，有多少牧师是在生死威胁中牧会的，随时可能被杀。而我呢？我有舒适的房子，稳定的收入，从未担心过挨饿或暴露在外。坦白说，我的压力常常只是看账本里的数字高低，数字高了，心情好一些，低了，就有点焦虑。但这些不过是虚幻的安全感罢了。当生活如此安逸，我们极易忘记自己蒙召的本质，基督徒的呼召是舍己的呼召，不是追求舒适的呼召。是的，空调、灯光、椅子，这些设施有其必要，但它们绝不能取代教会存在的核心使命。否则，它们就会长出腿来，获得自己的生命，使我们不知不觉地更在意这些次要的东西，而忘了教会存在的目的。我相信，当时圣殿里的买卖也是这样一步步合理化的，起初只是个方便，后来成为惯例，最终无人再为此悔改。直到耶稣出现，他第二次洁净圣殿，才让他们直面神的责备。这些兑换银钱的和卖鸽子的，把神的圣殿变成了集市。你可以想象那是怎样的场景，摊贩林立，讨价还价，喧闹不堪，像个市场。弟兄姊妹，神是圣洁的，他国度的推进是圣洁的事工。神绝不容许他的名被当作商业的噱头，被人当作零售商品来兜售。我想这个警告我们都该放在心里。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营销策略的文化里。我和拉里刚刚谈到一些教会的传福音方法，有些方式其实像是在搞小把戏。比如你见过那种做成20美元样子的福音单张吗？你看见以为捡到钞票，拿起来一看才发现是本小册子。这类手段很容易消解福音的庄重与圣洁。当我们把神的事像广告一样营销，它就变得庸俗，甚至让人讥笑。我记得有位长老说过，他为了保持信仰的圣洁，选择完全不谈论神，这种做法当然是错的。但若走到另一极端，把福音降格为营销手段，同样是在亵渎神。因此，我们必须先向内看，作为教会，我们是否在某些行为上冒犯了神？这是我们要首先反思的，而不是先批评别人。耶稣接着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耶稣强调，神的殿是祷告的殿。他不是说圣殿里不能有其他活动，但他明确指出，神的家首要的目的是 敬拜与祷告，而不是做买卖。我并不认为耶稣的意思是，当我们来到教会时，所做的就只有祷告。敬拜、献祭、教导，这些本都是当在神的殿里进行的活动。但我理解，耶稣在这里所说的祷告，是指一切在神家中进行的事，都当以归向神的心与意来完成。无论是讲道、圣餐、洗礼，还是聆听神的话语，这些都必须是以心意向着神来进行的。圣殿的功用就是要将人的思想引向天国。若是怀着其他动机来参与这些圣事，就是将虚妄带入神的家，这是对第三诫命的违背，将神的圣名、圣道、圣法、圣殿用于空洞无益的目的。耶稣引用的经文出自以赛亚书第56章。在那里，我们也看见了神恩典的国际性，因为我的殿必成为万民祷告的殿。以赛亚书56章7节在这里，新约的国际性应许开始成型，耶稣登橄榄山，马太福音21章1节开启了这新的国度。这是一个面向各族、各方、各民、各国的国度，不再有犹太人和外邦人的隔阂，参加拉太书3章28节。神的国度开始向全地扩展，正应验了他在旧约的应许，耶稣要改变整个世界。在我们查考这章经文时，看到许多关于小先知书的引用，尤其是撒迦利亚书。撒迦利亚书9章预言了弥赛亚骑驴进入耶路撒冷，撒迦利亚书14章提到他来到橄榄山。撒迦利亚书14章8至9节又说，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一半往东海流，一半往西海流，冬夏都是如此。耶和华必作全地的王。活水指的是什么？很明显，是指耶稣自己，参约翰福音7章37至39节。撒迦利亚的这段预言，把几个重要画面结合起来，骑驴的王来到橄榄山，并借着他的降临，使神的国度扩展到全地。这呼应了圣经其他地方的启示，神的国如芥菜种长成大树，覆盖全地，参马太福音13章31至32节。如水充满洋海般充满全地，参哈巴谷书2章14节。这国度的扩展从这里开始，耶稣进入耶路撒冷，预备自己成为赎罪的羔羊。历代志下6章19至21节吩咐神的百姓向着圣殿祷告。我们常想到穆斯林面向麦加祷告，其实旧约的以色列人也如此，但以利一日三次面向耶路撒冷祷告，但以利书6章10节因此遭受逼迫。但今天我们仍然需要面向耶路撒冷吗？不，因圣殿本是基督的预表。圣殿里有光、有门、有祭司、有祭物，这些都是指向基督的影。如今我们祷告时，不再是面向耶路撒冷，而是仰望耶稣，那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如今坐在父神右边，希伯来书12章2节。所以耶稣说，约翰福音2章19节，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约翰解释说，他所说的殿是指自己的身体。耶稣称当时的圣殿为贼窝，马太福音21章13节。更准确地说，这里用的希腊词是洞穴，原意是强盗的藏身之所。讽刺的是，这些兑换银钱的商贩和允许他们这样做的祭司，正是把圣殿当作掩盖自己罪恶的庇护所。他们假借宗教的名义来满足私欲，用圣殿来为自己的贪婪披上外衣。弟兄姊妹，这是一种极大的危险，当有人在宗教权威的许可下犯罪，就更容易心安理得地沉溺其中，失去悔改之心。这正是为什么我们坚持唯独圣经的原则，因为归根结底，你的良心不能被我捆绑， 也不能被我释放，除非我准确地传讲圣经，神的话语才是捆绑我们良心的绳索，也是释放我们良心的钥匙。那些人自以为站在宗教环境里就有恃无恐，耶稣却把那里比作贼的藏身处，贼们在藏身处就像电影里一样肆无忌惮。你看过那些经典的牛仔电影吗？黄金三镖客无名是荒野大镖客，贼们在藏身处个个勇猛无比，直到约翰·维恩出现。接下来我想以耶稣用的贼窝这个说法来结束今天的信息。我不会详细做整段经文的研读，因为时间有限，但想简单带大家看看耶利米书七章里的背景，那是耶稣道成肉身之前就有的说法，也就是耶稣所引用的那贼窝说法的根基。耶利米书七章一至二节起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当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在那里宣传这话说，你们进这些门敬拜耶和华的一切犹大人当听耶和华的话。这开头就告诉我们，这预言是对教会的会众说的，凡进殿敬拜的都当听神的话。接着三节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改正行动作为，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就是说，教会的会众必须悔改改正行为，才能继续住在神的殿中。你想来神的家，就得改变你的行为。四节说，你们不要依靠虚谎的话说，这些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当时有假教师用这里是耶和华的殿安慰会众，似乎只要来了教会，神就必悦纳，叫人不要理会警告。但五到七节说得更清楚，你们若实在改正行动作为，在人和邻舍中间诚然施行公平，不欺压寄居的和孤儿寡妇，在这地方不流无辜人的血，也不随从别神陷害自己，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就是我古时所赐给你们列祖的地，直到永远。朋友们，神说真正的信心必在行为上显明，不可能一边欺压寄居的孤儿和寡妇，一边自称敬拜神，也不可能流无辜人的血去拜别神而想蒙神喜悦。这与耶稣时代的问题是一脉相承的，耶利米早在数百年前就呼吁悔改，你来教会却继续这些恶事是不能被容许的。八到十节说，看啊，你们倚靠虚谎无益的话，你们偷盗、杀害、奸淫、起假誓、向巴利烧香，并随从素不认识的别神，且来到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我面前敬拜。又说，我们可以自由了。这是极端的伪善和狂妄。有人竟然以为自己在基督里的自由是放纵罪恶的理由。我在基督里的自由竟被用作偷盗、杀人、奸淫、拜假神的挡箭牌。神说，你们竟敢做这等恶事，还敢站在他的殿中，冒着他名的名义自称蒙救赎。弟兄姊妹，双重心是绝不能容留在神的殿中的。你不能周一到周六像外邦人活着，到了主日就来教会装虔诚，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假冒为善。我说的不是完美主义，而是警戒那些不愿竭力尊荣神、不愿过圣洁生活的人，却妄想凭一些宗教经验、宗教仪式或程序，甚至建筑物来抵消自己的罪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耶稣引用了那句话，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你们眼中岂可看为贼窝吗？耶利米书七章十一节，神说，我亲眼看见了。接下来耶稣医治瘸腿和瞎眼的人，借此彰显他的权柄，这会引起宗教领袖们的反应，我们下次再继续探讨。让我们祷告和天父，我们为教会祈求，求你将我们心中一切可能将神的家、祷告的殿、 变成贼窝的罪恶显明出来。求弥赐给我们力量和智慧，叫我们悔改，持守忠心，传讲神的话语，宣扬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救恩。若世界要得救，必先由神国度的核心罪得赦免开始，唯有在耶稣里得以实现。求主帮助我们做忠心的管家，因着基督叫教会在圣洁与公义中前进。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